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美好的圣日召聚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祈求你的灵此时此刻就自由运行在我们中间，你亲自向台上和台下人的台下的弟兄姊妹们说话，让我们同被一灵所感，让我们同有一主来供应我们。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恩主圣手当中，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从昨天是元宵节过了，新年也差不多过了，我们在主里面依然祝愿我们亲爱的肢体们身体健康，灵魂兴盛，喜乐平安永相伴。我们上个月用了创世纪32章13节到21节分享了两个主题，一个是信心的操练，一个是把心交给主。那么我们的神呢，要我们的心，那撒旦呢，他也要得着我们的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神告诉我们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同时我们也可以跟主要求祷告，求主在我们心的周围四围安设篱笆。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心灵的战场上，我们靠主得胜，这是一定的。但是呢，我们同样也要求主帮助我们攻克己身，不断地把我们老我的生命扬尽。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真正的掌权。我们很清楚，我们里面的生命决定了我们外面的失败或是得胜。我们所有的善恶都是从心发出的，都是从心里发出的。那么主耶稣曾经斥责法利赛人说，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那么这洁净的次序就告诉我们，先里后外，先里后外。所以神也呼吁我们，告诉我们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这是箴言书告诉我们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我们的心做什么呢？神为什么要我们的心，而不是要我们的房子，要我们的车子，要我们的位置，要我们的其他的东西呢？神为什么独独的要我们的心呢？圣经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所以要用什么拜他呀？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他也盼望我们的人生所做的皆都是金银宝石的工程，不能够只有外面的热闹，里面却给主设下了重重的难阻，不能够只有外面的热闹。那么因为如果只有外面的热闹，里面的心里面没有交给主，那就是什么呀？草木和结的工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能够草木和结的工程，他能够轻易的被毁去，那神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心。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最终被主建立做成什么样的工程，在于我们自己向神的连接有多少。那么通过所读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雅各把妻子和孩子都送到了亚伯河的那个对面去，亚伯渡口，他只剩下雅各一个人在这里。那么忽然来了一个人和他摔跤直到黎明，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谁呢？雅各也询问那个人的名字，但是那个人没有回答他。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雅各的自白，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人的身份是谁。我面对面遇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从这话当中我们就知道那个人是谁啊？是神自己，是神自己。我们的神以如此降卑的方式来和雅各摔跤，来和雅各摔跤。神不断要在我们的在雅各的身上做工，陶造雅各。通过这摔跤，神让我们看到神也要与雅各建立 私交，我们常常会说，哎，我们这个人私交怎么样啊，是吧？很好，他们俩关系特别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但要把雅各陶造成他手中合用的器皿，陶造成他心中的样式，他还要得着雅各的心，让雅各和他成为朋友。你说我们哪一个朋友能够比神更伟大更珍贵？是神主动的来找雅各，神也是如此的来主动的来找我们。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神喜欢与人有来往，在他眼中，无论芸芸众生有多少人，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宝贝。所以我很喜欢那句话，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是神手中的珍宝，无可替代，每一个人都是如此。那么我们接着所读的经文，我们可以来分享的第一点是和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和主有独处的时间，有独处的时间。雅各把所有的人都送到了河对面，他此刻必须独自一个人要面对他的神。他以前并不知道他下一刻会面对神，因为这是他的一个方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亲爱的弟兄姊妹，和自己独处和神独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有一本书叫做进入你的内室呢，进入你的内室干嘛呀？进入你的内室不是看电视，不是看小说，不是去看视频，不是去刷抖音，进入你的内室是做什么？与你的神独处。与我们的神独处，可以通过读经，通过祷告，通过赞美，通过默想，不断的在呼求主。这是你跟神的一个宝贵的时间，不应该被任何其他的事物所代替。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至高至圣至尊至荣，人怎么去寻找他呢？对不对？人怎么去找神呢？我们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神来找我们的，我们要去找神，神在高天之上，整个宇宙都是他的所在，人如何去找神呢？我们连离地三尺都做不到，我们怎么可能去找神呢？空中飞你碰不到神，是吧？在地上走你不找不到神。你看在旧约雅各书当中，雅各书当中那个苏拉密女啊，她怎么说的？她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离开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讲的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说，这是苏拉密女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经历。她跑到街市上，到宽阔处去寻找她的良人，却寻不见。一离开热闹的街市，一离开密集的人群，她就遇见了她心所爱的，她拉住了他，不容他走，领他进入他的家，到他的妈妈的，就是怀他者的内室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看，基督是我们的良人，基督是我们的良人，他比所罗门尊贵的多得多。那么他却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主动的来寻找我们，他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从死亡，从疾病，从困苦，从黑暗当中救赎出来，使我们能够成为真正自由的人。神希望我们能够与他常常说话，这是你看一个非常美好的神的一个愿望。神希望我们常常能够与他说话。亲爱的肢体，但我们常因我们四围，我们的生活环境中满了各种嘈杂的声音， 而忽略了这位来寻找我们的神。我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我们看不见他在为我们做什么，我们是否跟着苏拉密女一样在寻找我们的良人呢？如此甘愿去奔波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到处去寻找我们的良人，像苏拉密女一样去寻找他的良人呢？亲爱的肢体，我们是否在独处当中把主领到我们的内室，与他有亲密的交通呢？我们每一天有没有一个安静的时间专门留给主的，拉住他，不容他走，到我们的内室当中与他有亲密的交通呢？或者说我们总是花时间在人的关系当中，而忽略了与主的一个连接呢？还是我们常常会花时间去寻找好看的电视、好吃的美食，是吧？漂亮的衣服，这一切外在眼目的情欲，夺取了我们所有的心思和意念呢？我们却往往会不会独独的没有花时间与我们生命的主有任何的互动呢？进入我们的内室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操练的功课，这个是没有人能替代的。就像我们在神的眼中没有其他人能够代替我们，父母代替不了子女，子女代替不了父母一样，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在神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进入内室，进入你我的内室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也是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的。我们有没有花时间进入到他的里面，让他也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与他有一个互动，我们拉住他，我们不容他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在外面的繁华当中去寻找主，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不会在哪里。神在哪里啊？神在我们的心里，神要住在我们的心里。罗马书10:6-7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这话什么意思呢？这话是告诉我们，人不需要登到天上把救主请求他降到世界，他是主动的来寻找我们，也不需要我们下到阴间叫他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是既成的事实，救恩完成了。基督讲的话是什么呀？最后一句话，十架七言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成了，成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成了，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他就好，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他愿意为我们摆出所有，他愿意把他的命都给我们。那么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作为小耶稣来说，作为小基督来说，我们在以一个怎样的面貌来回馈救主的这一份大爱与救赎呢？以弗所书3:17说，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我们只要相信他，他就会住在我们心里，他不需要我们做任何额外的工作，我们只要信。但是信在希伯来书11:1告诉我们，信是什么呢？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需要怎么样啊？不断的去经历，不断的去操练，我们的信心才能够成长。那当信心在成长的时候，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就会更多，就会更多。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上天下地的去寻找基督，我们无需上天下地的去寻找基督， 我们就可以学习雅各，有一个独处的时间，只有主，只有我，操练和主在一起，不因任何事，不因任何人来打扰我们每一天这不可替代的一段时间。在列王记，大家应该很清楚这样一个故事，以利亚一个人独打败了850个假先知，然后耶洗别就威胁他，他威胁他之后他就惧怕了，信心软弱了，他就在罗藤树下求死，但是神刚强他，派使者为他，然后他一口气跑了神的山，跑了好多好多天，跑到神的山，那叫何烈山，在那里找了一个山洞居住，在神让他出来，他跟神发牢骚，他说整个以色列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是吧，只有我一个人为你发热心，我现在还要面对逼迫，面对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那神告诉他你出来，神告诉他，当他如此抱怨的时候，神还是告诉他你出来，那么亲爱的，这个时候出来他做什么呀，他做什么呀，神让他到从洞里山洞里出来，到神的面前，神从那里经过，神从那里经过，发生了什么，狂风大作，在以利亚的面前狂风大作，崩山碎石，但神在不在这里面啊，神在不在这里面，神不在这里面，那么风后有地震，神也不在那里面，地震后有火，神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若是不安静，以利亚若是只是被怨气充满，他不会听到神的声音，他若没有独处的等待，他也得不着神的安慰，拿不着他的使命，他也无法去寻找神给他预备的接班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微小的声音让他走出来了，他对神说的话依然是，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我的性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崩山碎石之前的抱怨和崩山碎石之后微小声音之后的话语是不一样的，虽然同样的字大家可以去读，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独处的时间让他听到了神告诉他的话，让他知道神从来不曾离开他，让他知道虽然外在环境很艰险，但是神在保护他，神也告诉他，我留下7000人未曾向巴力屈膝，你不是独自一个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33章，摩西经常面对会众的各种的要求，他怎么做啊，他不是一个人殚精竭虑的去想啊，去做啊，去闯啊，他一定会有时间，一定会花时间做什么，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常常独自去营外与神说话，而这个在营外与神说话是众百姓都能目睹的一件事情，当摩西进去，会幕降下，云彩降下，然后百姓就跪在各自的帐门口下拜。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摩西山上的40天，还是他山下日常跟神的见面，他都成为摩西生命历程当中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力量来源。所以神称摩西为什么呀，摩西称摩西为朋友啊，他称为摩西为朋友啊，他说他对摩西的评价非常高，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在我全家怎么样，两个字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追求的两个字，敬忠，这是神对他的评价。 若他没有与神的独处，若他没有与神常常的独自对话，若他没有常常与神那个无可替代的时间，他很难成为神人摩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分享的第二点就是心向主敞开。心向主敞开，圣经中有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大家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警醒我们，说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呢、被洁净了，是吧，鬼被赶出去了，这个人得释放了，但是呢这个人呢却没，他只是打扫干净了，他却没有让耶稣住进去，里面空荡荡的，没有看守他的人，没有保护他的人。那么后来呢，那个被赶出去的鬼啊四处飘荡寻找可住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他找不到呀，他找不到，他怎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他怎么办呢？他就回到之前住的那个人那里去啊，他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个人里面打扫干净了，空荡荡的，很干净，是吧？但是呢却没有一个真正保护他的与他同在，他的心是空的。然后这个鬼也很聪明啊，我一个人进去说不定下次还被赶出来，对不对？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去另外找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鬼进来，跟他一起住进去。然后这个人，圣经给我们说，这个人的情况比先前更糟糕了，更糟糕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雅各书四章十二节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我仔细的查了这段圣经，我说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这样一段圣经？我们的里面是要到底要向谁敞开，到底要向谁关闭？这里的井、泉、井，我们知道井和泉都是水源嘛，对吧？它这里是指什么？令人心旷神怡，令人休憩安然休憩的源泉。那么关锁、禁闭、封闭，它说明了一个问题，虽然是井，虽然是泉，但是呢它不是公开给人人享用的，它不是对外开放的，它不是向每一个人开放的，它是专一属于哪一个的，它是专一属于哪一个的，它向外面是关闭的，它向外面是关闭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心不当开而开，不当关而关，让撒旦趁机而入，任意破坏，或者说又常常不当关而关的时候，将主关在了心门之外，那么我们的心灵荒芜一定会导致心灵荒芜，这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辨别的智慧，有分辨的能力，向谁敞开，向谁关闭。如果说我们不是专心的依靠着主而活着，那么我们一定向这个世界肆意的敞开我们的心门的话，我们的心就一定会受到这世界的污染和影响，一定会受到它的污染和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如果每天没有很好的读经，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去看视频，去逛街，去只关注那些美食，你说我们有多少时间，我们的心有多少的空间留给我们的主呢？撒旦如果要侵袭我们这样的心，是不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简单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应当有隐藏的生命和生活，应当有隐藏的生命和生活。如果一切都是显露在外的，给人看的，只是给人看的，那么在神面前就不会有任何的价值。如果我的前程是给你看的，如果我所有的一切只是让你看到我怎样， 那么我所做的一切都毫无价值，毫无价值。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人看人的外貌，神看人的动机。如果我们今天所有的虔诚只是对外给大家看的，那么这虔诚是假的，带不来生命任何有益的陶造。同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独处的时间，与主相约，谁都不能打扰。这是一个独处的时间，谁都不能打扰。在敬拜当中是这样，在日常也如是，也应当是这样。我们经常会看见一个情况，我们人来了，不来心里难过，对吧？总觉得没办法交账，但是我来了，我做什么呢？我来了，我在做什么很重要啊？看看手机，然后很可能中间还有一些不良的人把你要拖到哪里去。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分辨的智慧，他打着你弟兄姊妹的旗号把你拖到哪里去，你都不知道。我们常常，我们有一个最起码的有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场所能使我们得救。这是一个大原则。能使你得救的是谁？能使我们得救的唯独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分辨不清楚，我们会觉得啊，这里不属灵啊，这里不好啊，那里哪里哪里哪里属灵啊，哪里哪里能够使我们得救啊。如果我们把希望放在一个场所一个人身上，那么我们永远与基督无法连接。我们的心不是向一个人去肆意的敞开，我们的心唯独要向主敞开，与他连接。你看福音书讲的多好啊，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枝子不连接在葡萄树上，这个枝子会怎么样？会枯萎，不要说结果子了，它就是枯萎会死的，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呢？我们常常也在想一个问题，这世界怎么变化我们不知道。前一段时间我们热的穿单衣了，是吧？最起码是那个春天秋天的衣服能穿上了。这一段时间我们穿的棉袄，我们都会冷得瑟瑟发抖。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所以我们能抓住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可寻找的时候，我们去寻找他，我们去抓住他，我们去亲近他。失去了，悔之也来不及。所以很多东西可以抛开，把看电视的时间，把看视频的时间，把讲无谓的话的时间抛开，每一天你花点时间跟主独处。这是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亲爱的肢体们，我们对彼此的一个勉励。我在这里讲，不是说我做到了，而是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互相督促，我们一起来花时间。在什么事上花时间？在主的身上花时间，把心门打开，邀主进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各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惧怕，他的胆怯。然而他所惧怕的那个哥哥以扫还没有来，谁来了？神来了，神来了，神再一次向他显现，在困境当中，在危险的前面，神是在困境当中，在危险的前面向他显现。雅各不是在绝望的等待，雅各他等来的谁啊？等来了他所信靠的那一位神，是给他力量，也是给我们力量与依靠的大能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怎样？我们要首先理清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把顺序整理好，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若是不畅通，我们很难从心理当中去战胜我们的敌人，战胜我们的困境，战胜我们的软弱，战胜我们内心当中的惧怕。如果跟神的关系不好，不正不通畅，我们很难从心理上去克服它，是吧？那么我们同样也知道，我们跟神美好的关系的前提和关键，就是你愿意跟他相处，你愿意花时间跟他独处。当你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上面，你会发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不会羞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是围绕着人和问题去打转，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他有个非常好的一个解释，他说那等人必因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他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他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永不改变，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不会因着我们的软弱和刚强而随意的变化，他永远不会丢弃我们，不会主动的去丢弃我们，所以我们应当去努力的去抓住他，亲近他。小德南，就是我们知道有个德南修女很有名，是吧？她一生都在印度在服侍，但还有一个小姑娘叫做小德南，她死的时候24岁。我前两天找了她很多她的跟主相处的一些灵修的一些小短文，非常非常的短，只是也许这一句话两句话，但是有一段特别打动我的心。他说耶稣从未直接对我说话，但我感觉到他时刻在我里面引导并启发我的所言所行。他的一生所求，他的一生像花一般的年龄，他一生的所求不是说我疾病得医治，他一生的所求不是主你使我长寿富足，他一生的所求耶稣，耶稣，唯独耶稣。所以死亡对他而言就是什么？真正的回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渴望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因为是今年是等于属于正月十六了，正月过半了，我们开始新一年的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和服侍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心能够对世界上的搅扰完全的关闭，我们的心灵指向主打开，主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作王，主在我们的心灵中永居宝座。我们祈求神让我们新的一年我们的工作生活都有主带领和祝福，所有的重担都在主里面全然脱落。愿主来赐福我们亲爱的肢体，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主啊，把你自己给了我们，你向我们所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全然交给你。就像小德兰一样，他所求的从来不是外在，只是耶稣基督。主啊，你也让我们的心只单单的渴慕你，只愿单单得着你，也让我们的心主啊与你永远连结。主耶稣，你在我们的心灵中，主啊不容任何外物来搅扰我们，你掌权，你作王，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成为我们家庭的主，成为我们教会的主，成为整个世界的主。谢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